你好，我是熊浩，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跟熊浩学沟通。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情绪的管理，我们特别强调情绪这件事情需要辨认，自己的情绪需要辨认，对方的情绪也需要辨认。辨认完成之后，你就可以介入时间，用时间来抗衡恶劣情绪的爆发，或者补充能量。能量管理，我们之前提醒大家说，麻烦在谈判之前，重要会话之前，能够睡好，能够吃好，有充分的能量准备。在谈判的过程中，也一定要有能量干预的意识。如果大家能量饱满，就会与你更加友善地进行沟通。今天，我们继续透过冲突管理来看沟通的问题。我们想讨论的是如何在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对话中，持续性地去维持跟对方的友善关系。即使这个对话最终没有办法成功，如何做到买卖不成，仁义在呢？我先引入一个沟通场景，你我在洽谈一个商业合作，我期待你支付10万块钱，而你只能出9万块钱。双方都想合作，也有之前长期合作的友善关系，但是价格却有这样真实的落差，怎么办呢？我停顿几秒钟，让你先思考一个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形成的初步答案。好，对于不少人而言，接下来的对话估计就会通往各种各样的不愉快了，或者进入用关系来置换利益的误区。比如你想想，你会不会这样指责对方说，哎呀，就差10000了，你还那么较真，我们之前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友谊呢？为什么这10000块钱你都看得那么重要？难道我们的合作在未来不可以创造更大更多的价值吗？但对方很自然的也会说，那你不还是一样吗？如果你能看到未来那么多的价值，你能看到友谊，你咋不让步呢？在这种情况下，关系会被伤害。所以我今天要教给你的是在沟通当中对关系进行一种非常微妙的管理。关系的管理在这里不是指把你变成老好人，说话的时候比较友善，然后愿意妥协和退让，而是真的有办法帮助你一方面维护好利益，另外一方面把你们的关系处理妥当。这个方法叫问题外化。在解释这个概念之前，我想详细为你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产生的学术脉络。在传统心理学的治疗中，治疗的方法可以被概括为3个字，病理化。简单来说，心理医生是来判断你是否符合得了某种病的客观标准。比如孩子多动症。关于多动症的现象，我们总有些指标吧。上课是不是不听话呀？是不是东摸西摸呀？是不是白天精力过于旺盛啊？如果孩子符合了这些标准，我们就可以诊断了。这是一个多动症小孩，医生就可以给他开药了。但不知道你留意到吗？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孩子完全丧失了他们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家长跟医生对话，他们不能发言，他们很难描述，他们不能反驳。他的存在只是和一个病理化的客观模板去做对照。他是否符合得病的相关标准？如果符合，他就开始吃药。他没法辩解，他没法解释。正是孩子这种非常可怜的状态，孩子成为了整个治疗过程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心理学家才对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进行批判。可不这么做，不把孩子和病理化的标准做比较，那应该怎么做呢？新的治疗理念认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向往健康的，没有谁是彻底的病人，只是不巧的，他和病遭遇了。所以，现代心理学的治疗方案，如果去治疗孩子的多动症，他们会推荐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跟孩子进行沟通。假如这个孩子叫小宝，医生会非常可爱的说，小宝啊，这两天是不是不开心啊？当然不开心，我妈都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是吧？但为什么你会到这儿来呢？上课老师不喜欢我。那老师上课为什么不喜欢你啊？老师说我上课影响教学秩序。那你想不想成为一个老师特别喜欢的小朋友啊？我当然想了。所以小宝，你看，你也非常向往成为老师喜欢的这样的好孩子。可是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总有一个东西在干扰你，对不对？就好像有一个小恐龙，它在影响你，就让你跟同学说话，就让你破坏秩序，就让你影响，它让你不听话，对吗？这只可恶的小恐龙，我们要不要一起打败它，让自己变成一个特别好的小朋友？ 其实具体的话术没那么重要啊，请你注意我的思路和说话的方向。我们把多动症从孩子的身上剥离出来了，这个东西叫小恐龙，小恐龙是小恐龙，而孩子依然是期待健康生活的孩子。当然在跟成年人沟通的时候就不需要使用小恐龙这种隐喻了，这个说起来怪吓人的啊，感觉一个人身上有小恐龙。跟成年人沟通，我们可以直接的就把这个问题外化出去。比方说，如果你有抑郁症的症状，心理医生不是把抑郁症的症状一条一条和病理要求去对，而是说，王先生，最近不愉快，这种不开心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时候来到你的生活中呢？注意我的动词，来到，而不是你得病了。病是病，你是你，病是不期而遇的来到了你的生命中。那王先生，咱们要不要一起努力，一起去克服这个让你不开心的讨厌东西呢？因为你本来就是健康的，不是吗？注意我的话语方向，是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叫抑郁的东西。在病理化的逻辑里，只有病人；而在我们问题外化的逻辑里，病是病，而人是人。所以，如果我们把问题外化这样一个观念重新放置到我们的沟通之中，你还记得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情境案例吗？差10000块钱，一方要10万，另外一方只能出9万。那如果我们用问题外化的方法，接下来的对话应该如何操作呢？分三步走。第一，确定共同的目标。确定你和你的沟通对象是真的想合作的，你们的合作是有价值的，双方的合作意愿是真诚的。第二，移动问题和人的相对位置。你这么讲，小王啊，你看咱们现在就差10000块钱，坦率来讲，这10000块钱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我确实没有办法简单给你做让步了。要么这样，咱俩现在一起想一想，集思广益呗，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咱们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这10000块钱的差价，咱们能不能想出些辙，想出一些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注意，在这种情况中，人被移动到了同一侧，双方都在同一侧，是肩并肩的伙伴，是朋友，咱们一起想办法。咱们的敌人放到对面，那个问题被放逐到了我们的对面，那个问题叫差10000块钱。所以不是我和你发生对峙，而是我们一起和问题发生对峙，我们俩之间是伙伴关系，这就叫移动人和问题的相对位置。第三步，也就是结果，问题就产生了外化。问题外化就是指把问题从人的身上抽离出来，我们共同面对外化的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它。如果成功了，我们收获成果；如果失败了，我们没有必要责怪对方，我们共同来承担责任。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居然没有想到解决这个我们共同问题的方法。威廉·尤里在 Getting to Yes 当中举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想把它引用过来，帮助你来理解所谓的问题外化。他说，在沟通中的人们往往会忽略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同一个救生筏上，大船已沉，我们这些幸存者在海里拼命的游泳，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救生筏，我们奋力的爬上去，第一个动作非常紧张，于是我们开始抢水源、抢食物、抢衣服、抢药品，我们相互把对方视为敌手。直到某一个特殊的刹那，我们会突然发现，难道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这个无比辽阔而无边无际的大海吗？我们真正要做的怎么会是竞争呢？难道不是精诚团结、彼此支持，共同去战胜这个大海呢？大海才是问题，我们是伙伴。10000块钱才是问题，买卖双方是伙伴。抑郁症才是问题，患者跟医生是伙伴。多动症才是问题，小宝跟我是伙伴。移动人跟问题的相对位置，会让我们以更建设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也更积极的看待彼此，从而尽可能的做到买卖不成仁义在。我把今天的课程简单总结一下，所谓问题外化，优化关系，不是指说话态度的变化，不是指利益的妥协，而是指有能力把冲突和人分开，人是人，问题是问题，对事我们可以有清晰的原则，而对人应该尽量的弹性和友善。 把人跟问题分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变成了协同的共同体，一起来面对共同的问题。我相信啊，问题外化这种属于冲突解决专家的思维方式，对很多小伙伴不一定熟悉，它可能会对你产生启发。在今天的留言区当中，你可不可以试着用这个方法去重新盘整一下你的沟通过程，看看会有什么样与众不同的结果。非常期待阅读到你的反馈，看到知识落地的力量。我们下次课见。